大家好，在这期音频里呢，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正念冥想的入门课程。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Seiko。
好，Seiko 呢是这套课程的设计者和引导者。接下来呢，就由我问 Seiko 来回答的方式，我们来说说这个课程制作的幕后故事。
好。
好，首先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套入门课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更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内心世界探索的初级阶段的朋友们，能够去更好的去观察内心世界，来感受内心世界，来进一步掌握和领悟内心的规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碌，为生活所累，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冥想，去探索，其实也不需要任何的课程，说实话。但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因为这种生活各种事情，各种影响很多的情况下，或许有这样一种引导，能够陪伴大家去正念冥想，去感受内心世界的规律，那我想这也是这个课程一个目的。这个课程的目的也不是传授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而是希望能够在你当下这种可能比较繁忙的生活中，给你提供一股声音，来引导你来穿越这些混乱和繁忙，来寻求一种平静，来观察你的内心世界。
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我们这套课程的制作。我们的这个制作周期啊，其实挺长的。你看现在是2020年的4月初，这套课程我们是从去年2019年的9月初开始撰写文字初稿，
没错，
到现在已经8个月的时间了。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写作嘛，就把这个内容的框架先要整理好。我记得花了有1个月时间来考虑是究竟是几周啊，是4周还是6周还是9周课程。然后这个花了大概有1个月时间才定下来。刚开始好像定的是6周，但好像发现那6周那内容放不下。然后就说咱就九周吧。之后是对每天的这个音频的这个文稿要撰写嘛，这个花了前后有2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了2轮的这种撰写和修改。你还编辑一轮，直到我们上个月开始录制。
你刚才提到哈，在最初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想到过4周、6周，最后定了9周。
对，
那为什么是9周呢？就说有的这个科学工作者他就发现啊，做正念冥想的研究方面的，说恰恰是在8周之后，这个正念冥想对大脑的改变开始发生了。你当时是有这样的考虑吗？
这个也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因为就是我自己做冥想发现，就是它不是个速成的东西，就不是说你做1-2周就立刻能够获得什么效果，它会有，但是会非常的这种细微。所以你要去用心做，可能也需要几周的时间来那个什么，来让大脑发生变化。当然我之前也知道，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做冥想用心的做的话，2个月之后才会有较为显著的变化。但我现在说这话可能也会误导大家，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种期望，不要有任何的期望。所以这是想咱们把课程设计长一点，能够伴随大家，也是一种督促作用。因为你想你坚持做9周的冥想，需要你花出很多的这种气力，你的专注，你要调整你的优先级，这是你有很多事情要调整。所以我们希望这课程能够哪怕能够起到一点点陪伴作用，陪伴你能够让你坚持下，坚持完成8周9周的这种冥想练习，而再来去做一下你内心的评估。 所以也希望就是这样一个九十多的一个课程呢，能够也帮大家来稍微锻炼一下耐心。
嗯，好，这个是关于咱们整个课程的这种时间哈，九周的一个时间。刚才你还提到整个课程的一个构架，你最初搭建这个整个课程这个体系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你看啊，咱们这个课程，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框架，就是说是每周有一个主题，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呢，从六个角度来阐述，然后每周的最后一天都是爱和友善的练习。那你在当时设计这个框架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你看，就是这个咱做正念冥想其实就是要去深刻领悟内心的规律，但是呢，这个内心规律呢却难以用语言描述。我们可以从很多点来去不断的这种去描述它，比如说接受、不判断、活在当下等等。之所以能有这样一个框架，也是基于我们过去一年多的这种正念冥想活动的这种分享，在咱们这种线下活动的分享，以及咱们做线上内容的这种分享的一些整理，最终觉得这些点似乎对很多人说刚开始更容易接受一点，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些看似相对能够容易接受的点，从这作为出发点来逐步往里面走。
嗯，好。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这么选，可能这是原因，也有很强的随机性。
一方面是基于在线下冥想活动当中的经验观察，
对。
另一方面就是也是结合了正念很核心的一些理念。
说实话，这些点如果我把它写成文字的话，其实也是很主观的，也是很随机的，但是它点背后的那些事情，那些内涵都是我们内心的本质。所以我是希望你看咱们列出这些点，每个点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大家无论从哪个点都可以推导出其他所有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展现方式，让大家理解内心的规律它是整体的，它是相互联系的，是贯穿整体的。文字是分割的，但是你揣摩文字的意思，它总能让你回到内心的整体。
你看哈，一提到一些分类和这个整体的构架，有一种很常用的那个原则，就是像这个咨询公司麦肯锡他们主张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分类的时候就是不重叠不遗漏。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九周课程哈，在设计这个课程当中，比如有人会想，哎，你这个要让这结构看起来特别的这个完美或者是有说服力，你对那样的规则原则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对于内心的规律，如果我落实到文字上，它不可能不重叠，因为我们内心是个整体的状态，它的规律也反映在整体上。我如果能够提出一种所谓的没有重叠的一种划分，那是一种人为的构造。人为的构造就是人为，人为就是伪，伪就是假的。我可以那么做去吸引你的眼球。
就看上去特别这个完美。
哇，好有逻辑性啊。
对对对。
哇，这种构造是最假的事情，大家心里清楚。人为的划分制造一种分裂，看上去很有结构，最终都是冲突，冲突满满。你看刚才你说这种什么麦肯锡的这种方法，可能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分割化思维，分裂式思维，最终是什么？矛盾重重，问题多多。所以既然咱们是去探讨内心的真相，那咱们就要真实。它显然是大脑是不可分割的，咱们无论从哪一点说起，最终都是回到大脑的整体。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整个课程的设计，谈到了这个文稿的撰写和修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录制的阶段。最近我们都在录制这个课程。
对。
在这个过程中哈，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呢，就是在录制这个冥想语音引导的时候， 这个引导者的状态呀，和平时咱们聊天的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嗯。
因为你看，就是据我对 Seiko 的观察，就是 Seiko 其实是一个思想很敏锐，其实很多时候是锋芒毕露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你看在这个冥想引导的录制当中，你看大家都是坐在那里冥想，他的心是很安静的，这个时候人就很敏感，所以这个时候也在找一种很温柔的很合适的那个语气去和大家去沟通。
但同时呢，其实我还有种心态，就是说我希望声音不要去表现的过于疗愈，因为咱们正念冥想是关于这个核心的内心的本质，而不是希望通过我的声音来过于讨好大家的耳朵，这样大家就可能去感受这个声音，而忽略了我们做正念的本质。所以这是一个我也在拿捏的地方。
确实很多人说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觉得这套课程声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声音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正，而且同时呢，正念它最终的目的也不仅仅是疗愈，而是去观察我们的内心世界，去彻底的这种觉醒觉悟。
没错，而且我也在想，就是说我的声音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如果你能够去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听我的声音，那这也是冥想嘛。课程没有完美的地方，我的声音也没有完美的地方，内容也没有完美的地方。如果是我们都是为了去觉醒，去深刻感悟内心的规律，那我们也需要去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来尝试倾听。
对，其实我们在听语音引导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这也是一个就是关乎到正念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时候。
对，问题就在于你和这个课程的关系是怎样的，你需要想好。这个课程不是你的权威，
嗯，
而是以你的观察为主。这个课程可能会给你一些指引，给你指个指指路，但路要你自己走。
嗯，就是说当我们在每天听这些语音引导的时候，那你像你刚才说的，首先我们有一种开放的不判断的心态，而且是永远带着一个初学者的心态，像你第一次去听那样去听这个语音引导。另外呢，第二点，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课程不是非得必要听的，听的话呢，这个课程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对内心的一个观察。
没错，
其实在配合 Seiko 录制这个课程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一点，其实在使用这些语音引导的过程当中，它毕竟只是个辅助。
没错，
每个人在使用语音引导的时候还是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
没错，
对吧？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语音引导里说那我们来做几次深呼吸，说深深的吸气，慢慢的呼气，那你这个时候你不是说非得我就要你说吸气我就非得跟着你吸气，我没跟上我就觉得有点受挫，或就是有点那什么。
没错，引导只是一个启示，一个小启发，你按你自己的节奏来。
这个是在使用这套课程的过程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个课程只是你的一个引导或向导，
它只是个灯塔，怎么走你自己走。
一定是每个人要以你自己的这种观察和感受为主。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我们这套课程当中哈，我们经过了四轮的这个打磨，但是对于这个引导部分的文字，我们的改动就是一直是非常谨慎。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每一期的引导我们会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整体的改变并不大。这个不是说要偷懒或者是省工，倒不是出于那个原因，是因为每次当我们要发现要去改它的时候，其实然后又去体验的时候，又发现确实还是不如最原始版本的这个好。 Seiko 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引导词没有反复的去变化它？
首先呢，就是说呼吸冥想它就那些东西，咱只要把这个核心这个操作原则说清楚了， 重复可能也方便大家能够烂熟于心嘛。
对，这个也是我体会挺深的地方。因为比如说我每次在冥想之前，那我还是能想起这些要领，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还可以去练习这个初学者心态嘛。当你听到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引导词的时候，依然像第一次听一样去揣摩这样一种状态动作。因为说实话，呼吸冥想就那么多，如果我们说的语言过于天花乱坠，版本很多的话，那可能对大家也是一个打扰。咱们也不搞什么花样，冥想就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好它来让内心平静，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用好它来观察内心世界，就足够了。
嗯，你看哈，在我们这个引导当中，我们的这个呼吸冥想的方法呢，就是就守住这一种，我们把它练好就行了。但其实你看，在很多书当中哈，也有很多种练习呼吸冥想的方式。你比如说一行禅师在他的书当中哈，那就提过随息法就很多，比如吸气的时候数一二三四，呼气的时候数一二三四，然后再多数那么两个数，这种方法就很多。怎么看待这些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呼吸冥想的方法？
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这种大脑关注点的问题。看似我们说呼吸冥想只有一种，但是我们当坐进去的时候发现啊，当你关注的区域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深入到呼吸冥想的这种细节里面，发现也是千变万化。我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的呼吸冥想方式。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大体的原则，但是每个人需要去按照自己的这种理解和感受来做呼吸冥想。所以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看似都叫呼吸冥想，但是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
嗯，就是还是不要以这个语音引导为主，还是要以自己的这个探索为主。
即使你听引导，你也无法去完全获取如何呼吸冥想的细节，你需要去遵循自己的感受，要独立。咱们的这个正念冥想形式不重要，找到你的形式就可以了。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通过观察来洞彻理解内心的规律，这是我们的核心嘛，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的形式也没问题。
好，那以上呢，我们就是聊了聊关于这套入门课程幕后制作的这个经过。衷心的希望这套课程呢，能帮助大家去开启、培养觉知、觉察、觉醒的这条路程。
对，开启内心世界的探索之旅。
好，那我们就课程中见。
好，课程中见。